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巴林站的赛后诸葛。在赛后诸葛，我会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十支车队以及20位车手在正赛中的表现，以及来探讨如果在正赛中有发生的一些特殊的状况哦。那也会跟大家稍微简单的debrief 一下呢，可能在周末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哦，如果跟车队有关，跟正赛也有相关的话呢，也会一并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这集在录制的当下呢，是有一点点感冒的状态哦，所以声音这边呢，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定哦，这集还请大家多多的见谅。好，不啰嗦，直接进入正赛赛后诸葛的部分。首先，先来恭喜所有20位车手，这是他们缔造历史性的一场比赛。在过去呢，从来没有一场开幕战是没有人退赛的。那这场比赛，20位车手都奋战到了最后，这场比赛并没有任何人退赛，所以缔造了 F1 新的历史跟记录哦。这边先给所有车手一个掌声鼓励。那这场比赛呢，冠军是 Max Verstappen， 我们自然就从红牛以及 Max 这边来聊起正赛的一个状况。首先针对 Max 的部分呢，除了依旧强势以外呢，在预赛这边呢是有一点点小插曲的。就数据上面来说， Max 虽然最后是拿到了杆位，但是其实呢他的圈数并没有比肖尔克来的要快哦。肖尔克在 Q2 所做出的成绩是比他在 Q3 Max Verstappen 在 Q3 杆位的成绩要快的。那为什么 Max 在最后即便在 Q3 呢，其实肖尔克的速度一直也不慢哦。那为什么 Max 最后可以拿到杆位呢？很大一部分呢，其实要多多的感谢 Oscar Piastri， 因为在 Max 出来做圈数之前呢，他的前方是 Oscar Piastri， 所以 Piastri 呢，很自然而然的呢，就成为了 Max 跟的对象哦，就等于帮他打了前面的这个气流哦，所以 Max 在这边呢是用这个跟在Piastri 的气流后面，虽然说 Piastri 很快的发现这件事情，并且甩掉了这个气流的 Max 的气流后面的这个真空带哦，但是 Max 在这边呢，大概赚了 0.2 秒左右，就是光是这一小段靠 Oscar Piastri 带领他的这一小段就赚了 0.2 秒。那这边呢，基本上就是 Max 拿到杆位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哦，这有一点点是意外了哈，因为当然 Oscar Piastri 不可能直接的或是刻意的去帮忙 Max 在这边，就是刚好 Max 出来的时间呢，进入 Flying Lab 的时间就是跟在 Oscar Piastri 后面，这一点呢是肖勒克可能也没想到的，不然这次的杆位呢非常有可能是肖勒克而不是 Max Verstappen。那整体来说呢， Max 一样保持上一个赛季的强势哦，在这场比赛也没有犯，几乎应该是算没有犯错，而且其实在前面几圈呢，在第一圈基本上就拉开了 DRS 以外的一个一秒钟以上的一个领先，那后来呢，最后领先他的队友超过20秒钟哦，一个人跑在前面虽然蛮无聊的，但是这场比赛 Max 还是拿下了一个完全的胜利，他拿下了杆位，拿下了最快圈数，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所选择的轮胎策略呢，是软胎、硬胎、软胎哦，跟去年一模一样，这也再次的展现了红牛其实对自己的胎号是有相当大的自信哦。在大部分的车队选择连续两次呢换胎都是换硬胎出来的状况呢，他们最后一次还是换上了软胎哦，而且软胎跑出来的圈数呢还可以称至少不比硬胎差、哦、所以在后来呢看到后面Carlos Sainz 跟 肖勒克的圈数呢在硬胎上面并没有有效的缩短哦，也就是说软胎呢在胎号的部分红牛这边掌控的是恰到好处。那这边 Max 没什么好挑剔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哦，他自己也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那这基本上呢也是让蛮多人呢觉得哇2024赛季看起来跟2023一模一样哦。不过这个呢晚点会来聊一下啦，这个现在看数据来说呢，一场比赛要去定夺一整个赛季是有点太早了一点点，虽然说红牛这边还是相当的强势，而且 Adrian Newey 呢还说接下来呢还会陆陆续续有升级哦，所以其实各车队头还是很痛啊，因为红牛的速度还是相当相当的快。那聊聊他的队友 Sergio Perez， 这周 Paris 呢，其实整体的圈数并没有太差哦，就是在预赛这边呢，这个排位没有排得很好。那这周 Paris 大概就是在第一弯，就是他在做 Flying Lap 的时候，从直线赛道一直进入第一弯之前呢，他在这边损失了比较多的时间哦。如果比较他的时间跟其他车手来看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在 Sector One 的时间呢，就是比别人慢了一点点，所以在这边他在预赛这边没有办法拿到很好的排名哦。不然整体来说，以正赛的一个速度上面来看呢，其实没有差那么多啦。那有人说去年 Sergio Perez 也是一样第二名，但是他去年只跟 Max Verstappen 差13秒钟哦，这次差了超过20秒钟。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呢、啊、是来自于说 Sergio Perez 的起跑比较，因为他的预赛没有跑好嘛，所以在起跑这边呢必须前面挡了三台车子哦。你要想前面有 Carlos Sainz、Charles Leclerc 跟 George Russell。那当然说 Sergio Perez 在跟他们缠斗的过程中间呢，自然而然就会离 Max 越来越远哦。而且过去两年两三年这边看起来呢，基本上只要 Max 在第一弯处于一个领先的状态呢，大概就很难抓到他了。这也是为什么 Lando Norris 跟 Charles Leclerc 还有 Lewis Hamilton 都讲能够算是阻止 Max 一直赢下去的方法之一呢，就是一定要在起跑上面，就是基本上预赛要想办法压制 Max、哦、而且不能在即便压制了 Max， 你不能在第一弯就让他超前哦。虽然讲的好像蛮基本的一个道理，但是因为红牛的特性呢，我想以过去两年的数据看起来，前面没有人挡他的状态下面呢，基本上是很难抓到他的、哦、所以因为这样子 Sergio Perez 到后来差个20秒钟呢，我是没有很意外啦、哦。不过这也是车手佩斯有提到，他当然排位的状况没有很理想，那在整体来说呢，还是不得不说 Max 对于整个整体赛车的算是适应度跟轮胎的掌控呢，应该目前看起来还是比 Sergio Perez 要好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聊聊这一次呢，在刚刚提到的第一场比赛，虽然很多人都已经觉得今年大概又是红牛的一年，或是 Max Verstappen 的一年哦。不过，如果你去看预赛跟正赛的实际圈数的差异性来说呢，撇除等一下我们会聊的红军以及 Mercedes 的车子原本的一些问题之外呢，如果纯粹就最快的圈数来看起来，其实每个车队的距离是在缩短的、哦。简单来说呢，如果在去年呢预赛的一个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间距呢，可能是差了，就是以第一名如果是以一为单位的话呢，最后一名的车手大概是跑他 1.7 倍的一个时间哦。那这一次呢，大概已经缩短到 1.1 以内了，所以其实各车队是已经有在做一个进步，也就是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车子的间距呢，跟时间的秒差呢是越来越短哦。也就是说，今年看起来，虽然第一场比赛红牛是相当的一个强势，但是整个差距缩短的关系呢，今年要去争夺积分的一个就是前十名的一个位置呢，会更加的激烈哦。那这个我想我们可以接下来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比赛呢，因为现在距离这么近哦，已经可能没有办法像去年或前一在前年哦，去说像比如说红军或是像 Mercedes、 Lewis Hamilton 多次的有提到说，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会把赛车的设定在正赛嘛，主要是为了适应正赛，所以我有一点点刻意性的去放弃在预赛去冲一个好的排名，我只要能够在预赛进入 Q3， 然后我可能就会满意了，我靠正赛来把它补回来哦。但今年因为你看预赛的整体的差异性也很短，然后正赛的差异性其实也在逐渐缩小当中，所以今年如果要在预赛去做一种牺牲哦，来有点就是我牺牲预赛来达成正赛，我希望透过正赛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的话，今年这个策略可能没那么好过。我们这次等一下会聊到 Lewis Hamilton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也说预赛这边当然没跑好是一回事，只是他说车子的设定呢，我们如果都还是以正赛为准的话，变成说就是有点就是把预赛看得没那么重要，只要我能稳定的进入前十名到 Q3， 我基本上在预赛损失的排位呢，我都可以在正赛补回来哦。今年这个状况可能就不像去年这么好， 在正赛追这个排位了，这是我们今年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的事情哦。那红牛这边呢，看起来在整个车队的表现跟车手的表现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哦。Sergio Perez 呢虽然落后 Max Verstappen 20秒钟以上的差距，但我觉得只要他能够不要像去年那样，只要今年能够稳定的跟着 Max 每次都站上颁奖台哦，拿到第二或第三名的位置，我想今年他的日子会比去年要好过一点点哦。因为现在赛季才刚开始，可能暂时也不用去担心像去年那样担心说哦，我要担心有没有人来取代我啊，我要担心我明年会不会有合约。他如果能够每一场比赛都保持在第二名或第三名的位置，我想自然而然大家对于他是不是认这个位置的质疑呢会小很多。这场比赛红牛整体来说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呢是来自他们内部的一个，你要说斗争也好或是不和也好，这个在 Christian Horner 之前的事件呢，之前在红牛这边已经认定他是一个没有犯错的一个状况，他并没有做错事情的一个状况，让 Christian Horner 继续担任他的职务，继续留在红牛车队。但是呢，在我有看到，我没有在脸书社团这边有分享嘛，就是在他宣判无罪的不到24小时，就网络上就流出了蛮多的一个算是对话的一个记录的图片哦，跟一些影片，有一两个影片吧，我看的那个档应该是一个影片，然后有几张照片哦。那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来源哦是不是真的，虽然说有蛮多的网站跟媒体都已经有传出这个照片跟图片的一个状态，只是因为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不管是新闻记者也好，国内国外的都没有办法去认证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这边没有办法跟大家提供这些图片或是影片啦。但是整体来说呢，看过一遍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网络上，我想 Google 应该可以帮你找到你想要的一个图片。那至于在对话的部分呢，如果我只能说如果他们是真的，那 Christian Horner 就是有一点点。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有点，这应该怎么说呢，算是精神上的出轨嘛。那就是他跟另外一位女性，可能这就是我们看到新闻媒体提到的这个女性的红牛员工哦，那有一些可能比较暧昧的对话。那我当然说我不确定，因为没办法确认影片或是其他照片的一个真实性，我就先姑且不谈他有没有寄这些照片。那如果那些照片是真的，那这当然是相当不妥的一件事情哦。那不管怎么说呢，既然红牛现在对外的官宣是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调查，没有做错事情，那在目前来说，我们就只能认为他是，只能判定他是没有犯错的一个状态。那假设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东西流出来了，然后有蛮对于 Christian Horner 有蛮强烈的针对性哦。如果这些东西都是真的，那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是当事人或是当事人的朋友或是亲戚不满意红牛的这个处理方式，他们认为 Christian Horner 还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就有点报复性的把这个东西都留给媒体，然后还传给了这个 F1 官方啊、FIA 还有各大车队的车队老板跟总监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又掀起了另外一个小风波，就是其实像在 Toto Wolff 跟 Zak Brown 这边呢，都有去提到说，也许 FIA 这边需要进行一个处理啦。如果当然这是全部都是基于如果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Christian Horner 真的有做这些事情的状况，他们认为是有需要一个适当的处置哦。然后在 FIA 这边说，他们已经有看到这个东西，那他们之前有时候开会会想要开会去做一个讨论啊，但我目前没有看到说有讨论出什么东西，或者到底有没有实际做这个讨论。好，那总而言之呢 ，Christian Horner 还是留在了红牛的车队里面，继续担任他的职位嘛。那他在这场比赛呢，在正赛的时候也请出他的老婆大人，就是他的太太呢，其实有跟他一起到现场的。然后两个人呢，就是有做一些就是比较亲密的动作，有点就是让媒体看到，让大家看到，说没有问题哦，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不像可能一些报道说的，我们可能要我老婆可能要跟我离婚什么之类的。在这个部分呢，有一点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台湾这边常常看到一些不管演艺圈啦或是政治的一些事情，当某一方出轨的时候，另外一方都会出来挺 这个有一点的这种味道了。当然，这个也是假设那些照片是真的。那不管是否是这样哦，有几个有趣的点是可以注意一下，就是他的太太呢，在应该是左手还是右手，反正其中一只手有围一个红色的一个手环哦。这个呢是他之前没有的，就是在他出现在赛道或是公开场合里面，就是在出事前。这个事件发生前没有发生，没有看到他带的这个东西啊。那有人说这个就有点是驱邪辟邪的一个饰品哦。那在另外一边呢，是在这一次的正赛之后呢 ，Max Verstappen 的爸爸 Jos Verstappen 又公开的出来抨击 Christian Horner， 他讲的有点强硬了哈、哦。这个是蛮有，我觉得是蛮有。蛮针对 Christian Horner 的一个攻击性的发言，认为说他主要是讲说，如果让 Christian Horner 这种人继续留在车队上面，对于车队是有会有爆炸性的冲击哦，这对车队不是一个好事。那也因为他讲了这些话，又一连串的事情，又本来大家可能没有在讨论，想说啊，你们都已经出来晒恩爱了，你们已经出来，太太都已经出来挺先生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特别的去追究这件事情。那因为Max 的爸爸讲了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开始呢，我相信一直到沙烏地阿拉伯站都还会有在聊这件事情、哦、那最新的消息是指出呢 ，Max Verstappen 的爸爸 Jos Verstappen 在这个礼拜，就是接下来下一场的沙烏地阿拉伯站呢，他并不会到现场哦，有一点点是要回避这个话题了啦哈。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怎么去做一个发展哦。因为又有报纸开始报道，稍微开始指出呢，说 Jos Verstappen 基本上就是要 Christian Horner 离开这支车队哦。然后有些人的猜测是说，这可能牵涉到 Max 的合约，以及很多人在这个事件里面都有参与咖参与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合约里面，比如说像 Adrian Newey 都有被报道说，他们的合约有一个脱逃条款。这个脱逃条款呢的条件是 Christian Horner 离开车队，就是说如果 Christian Horner 没有留在红牛的话，担任要重要职务的话，这些人都是可以离开车队的。那我想在 Jos Verstappen 这边呢，如果 Max 现在想要实行一个脱逃条款，那如果他的条例里面的确有这个权利，是说如果 Christian Horner 不在，他才能脱离现在的合约的话，那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想要把 Christian Horner 拉下来哦。不过这个都是没有经过证实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没有办法得知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只能看接下来红牛这边内部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哦。接下来我想还会不平静一阵子啦，这对于红牛内部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哦。这个事情大概没那么快会平息哦，就是有一点点内部的权力斗争。好，那更有趣的是呢，既然你聊到这件事情，我们就聊聊这几天发生比较重大的八卦。也就是说，在 Jos Verstappen 讲了这些话的时间呢，他又有被拍摄到他跟 Toto Wolff 进行一些会面嘛。所以也有人提到说，也许 Jos Verstappen 想要把 Christian Horner 拉下来呢，所以 Max 可以行使这个脱逃条款，脱逃之后呢，就可以转队到 Mercedes。那 Toto Wolff 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说：“嘿，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更有趣的是呢，在另外一方面 ，Christian Horner 这边，他跟了龙哥的经纪人这个 Fabio 去做一个会谈哦。也是有被拍到，所以是不是在这个部分说，如果你要把 Max 拉去 Mercedes， 那也许我们这边会把龙哥拉来 Red Bull 也不一定哦。今年的车手市场应该真的会蛮有趣的，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事情呢，两边这样子谈呢，最后 Mercedes 的位置会给谁，然后 Red Bull 这边呢，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人事的一个变动哦？就是我想这个赛季呢，如果你认为 Max 已经会赢了，如果你认为这个赛季会跟去年一样的好猜哦，这个第一名还是红牛的话呢，可以比较专注在八卦跟车手市场的部分哦。今年的赛季，我想在实际赛程以外的事情呢，应该会可能会比实际的赛程表的比赛内容呢要来得精彩哦。好，那有点扯远了，我们回到赛后诸葛正赛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聊聊的是红军 Ferrari， Carlos Sainz 第三名，然后 Charles Leclerc 第四名哦。我们现在聊聊 Carlos Sainz， Carlos Sainz 这边呢，因为 Charles Leclerc 车子的问题啦，所以 Carlos Sainz 这边很自然而然的呢，也不能说他去 违反车队的一个命令，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车队有下令说他不能超过 Charles Leclerc， 但是在车子 Charles Leclerc 有问题的状态之下，我想 Carlos Sainz 去对 Charles Leclerc 发动攻击呢是蛮合理的、哦、不然在那个条件那个状况之下 Charles Leclerc 硬是挡在前面的话，只会让两台车子呢都损失更多的排名哦。那在 Carlos Sainz 这边呢，这个比赛我想又是非常漂亮跟相当精彩表现的一场比赛哦。他超过肖勒克两次，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多多少少啦可以算是他有在向其他车队来表现出说他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车手。这也顺便告诉红军呢，嘿，你们确定要放过我吗？这是你们的选择嘛，你们选择不让我留在队上，那我就来证明我是一位多么好的车手哦。这场比赛 Carlos Sainz 呢也没有犯什么错，然后基本上是发挥了红军这场比赛能发挥的一定程度的实力哦。那是你虽然说 Carlos Sainz 这边呢没有像肖尔克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但实际上他的车子还是有一点点状况的啦，当然这个没有影响到他那么多。他最后呢是在 Sergio Perez 后面差了大概两秒钟的一个距离啊，很遗憾是红军的胎号呢在硬胎的部分还是轮胎的控管可能还是没有红牛那么好，所以本来预期呢车队是告诉 Carlos Sainz 说 Sergio Perez 的轮胎会，因为他用软胎嘛，他迟早会耗掉他的轮胎的，你不用担心，最后几圈你可以追过他的，但是后来就是没有发挥哦，这个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了。那 Carlos Sainz 也因为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呢获得了车迷朋友们的投票 Driver of the Day 实至名归，不过有点可算是遗憾啦，是他在赛后呢把车子停下来之后竟然没有红军的工作人员在这边迎接他、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确定是红军太忙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哦，这个有一点点不寻常啊。我希望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而不是说哦我们没有想要你赢、啊、因为有人说这我就没有想要你赢啊，我干嘛要去，你本来就不应该赢过肖洛克了、哦、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一个重心、哦、所以没有人来迎接他，这个是看起来Sainz的神情有点点落寞，但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哦、不知道是来不及还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但不管怎么说 Carlos Sainz 对于他这场比赛的表现呢是相当的满意哦。我觉得对红军来说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啦，拿到第三跟第四名哦。那在 Charles Leclerc 的部分呢，刹车有出蛮大的问题，他的车子呢他说他只要一踩刹车呢车子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哦。那在这个部分呢他很难控制进弯算是进弯的一个刹车点哦。然后我们看到第九跟第十弯这边，他说他真的在这两个弯道吃尽了苦头哦，常常想刹刹不住哦。我们一度看到他差一点点撞到 Bottas 的屁股，因为在这边他说他踩刹车的时候呢，车子的反应呢并没有把速度放慢哦，所以他不得不冲到这个赛道外面呢来进行回避的一个动作。那因为这个问题呢，他基本上从大概前面几圈开始就有这个问题，整场比赛都必须要应付这个刹车有问题的一个状态。在速度上面来看呢，平均来说每一圈他损失大概 0.25 秒左右哦。也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刹车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弯跟出弯啊。如果把这个时间假设没有刹车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赛后诸葛的一部分，我会去推论一下反推啦，就是我们把时间加回去57圈嘛，我们把它加回去，这场比赛肖尔克是有机会拿第二名的，真的是有机会拿第二名的。所以整体看起来呢，我才会说红军如果没有车子没有问题的话，其实这场比赛表现可以更好，他们如果整年度的赛季可以保持这场比赛的状况，如果车子都不要出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今年红牛不会赢得那么轻松啊。坦白说我觉得不会赢得那么轻松。那因为在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个车队组或是维修人员进站换胎的这个时间都相当的漂亮了。红军在这场比赛呢是换胎时间最短的一个车队。那车队组呢虽然说在预赛的时候有出一点点小包哦，他们 在可能肖洛克的时间已经是安全的状况下，他们又让他换了一套新的软胎叫他出去跑，然后一出去暖胎圈就发现好像蛮安全的，就把肖洛克叫回来哦。所以肖洛克一开始其实在 Team Radio 上面是说他不同意出来跑这一趟，他不想要浪费一套全新的软胎啦。那就是我觉得在整个周末来说呢，大概策略组这边出唯一出包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所以整体的表现呢，我给红军在这场比赛分数还是算蛮高的，很遗憾有刹车的问题跟车子的问题，但是看起来呢，今年的 SF24 这台赛车是比去年的这个 SF23 要来得好，要来得快哦。接下来呢，就来看看在下一场的沙烏地阿拉伯站，这比较属于高速的赛道呢，红军能不能在高速弯持续保持他们应有的这个过弯的一个速度、哦、那我想直线速度上面呢，在这场比赛数据看起来并没有输红牛太多，其实差距真的蛮短的，差距真的蛮短的，只是在起跑位置跟车子性能的状态下呢，只要车子能够正常发挥，今年我觉得红牛还是会受到，应该说我觉得今年红牛会受到更多的挑战啦，如果红军可以正常发挥的话，我们就来看看第二场比赛或是接下来两三场比赛呢，是否红军真的是差异跟红牛这边呢，是否真的是有比去年要来的缩短哦？这个是也是可以观察的一个状况。好，那再来是 Mercedes George Russell 第五名，然后他的队友 Lewis Hamilton 是第七名哦。George Russell 预赛是跑在第三名的位置，但是在正赛这边呢，很遗憾哦，两台 Mercedes 呢也都出了状况。车子的部分呢 ，Mercedes Toto Wolff 在赛后也是出来直接跟大家解释了，他们对于冷却平衡的设定呢是抓错了哦，他们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可能觉得赛道的温度比他们预期原本这个正赛之前的赛道温度比较低哦，在预赛这边他们也觉得可能温度比较低，或许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来做一个冷却性的平衡哦，所以在这场比赛呢，因为这个平衡设定有出错的一个状况，造成引擎过热哦，是必须在大部分的比赛时间里面的两位车手都没有办法全速前进，你没办法，应该说没有办法用正常的速度来比赛，就是他们必须呢，就是不能跑全油门，然后出弯的时候、进弯的时候可能要把油门放开哦，不能去把刹车踩得太死，所以在这个部分每一圈呢，浪费了可能零点几秒的一个时间哦。George Russell 呢这边也有一体这个泄漏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他们的车子呢问题都是蛮多的。但在 George Russell 这边，在一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在还没有进入完全算是这个引擎温度控制的一个状态呢，还是有办法呢，算是挡肖勒克挡了蛮多圈的。那最后实在没办法，可能因为在车队这边指示啊，还有引擎过热的状况，还有刹车过热的一个状况呢，最后还是发生了小小的失误，才让肖勒克过去哦。不过即便没有这个失误呢，我想到最后George Russell看起来也是挡不下两台红军啦，因为这个引擎过热问题其实算是蛮严重的。那另外一个共通的问题呢，就是 Lewis Hamilton 在 Team Radio 上面有提到的，这个电池是没有办法充电，或是电池整个电量被耗掉的一个状态。这个我想可能就是车队这边策略的一个疏失哦，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设定发生什么事情啦，但是一是他们可能在进行比赛的正常过程中间呢，做了不适当的、不正常的一个电池的释放，然后之后呢，把电池的能量释放完了，又没有办法，因为车子本身的问题哦，跟一些可能电力系统的问题，又没有办法很顺利的重新除电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每一圈又少了一些马力，然后没有办法透过电池来增加车子的速度，在出力的部分就会相较前面的两支车队，红军跟 Rebel 这边又再少一点点哦，这个是 Mercedes 两台车子在这场比赛都有的一个状态啦。那卢森伯顿也提到说，他以个人来说呢，他感觉非常的好，但以车子的状况来说就没有那么好，他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来做改进的。那好消息是呢，看起来 W15 的这台赛车呢，是比去年的 前年 W13 跟去年 W14 都要来的稳定许多。但是这场比赛呢，我们也看到 Mercedes 把底盘调得非常非常的低哦。George Russell的车子的底盘前端呢，一度还着火的一个状态哦，因为它跟地面的实在贴得太近，那个摩擦实在是太过于频繁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下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站处于一个比较属于高速运转的状态呢 ，Mercedes 有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引擎过热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最高速度呢，有没有办法去跟红牛或是红军这边来做一个对抗哦？另外一个好的消息是，即便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还是算是跑到了第三块的一个车队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呢，我想今天我想在正赛这边，George Russell也是有机会站上颁奖台的、哦。Lewis Hamilton 也提到，他说虽然说预赛的起跑位置算是蛮直接的影响到他最后的成绩，但是如果车子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的话，他觉得即便从这个第九位起跑，他可能比较后面来起跑，他还是有办法去跑到前面的位置哦。所以他觉得对于 W15 的今年目前第一场比赛的状况来说，他还是算是充满信心的，算充满信心的。那当然比较不好的消息就是才第一场比赛就有引擎过热的问题哦，而且这个引擎过热的问题呢，还不是只有发生在 Mercedes 自己本身，同样使用 Mercedes 引擎的 William 车队也有类似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是 Mercedes 这边说他们必须要去研究一下、哦、来看看是不是到底引擎这边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哦。那有人在这边开玩笑的说呢，嘿，前几年他们用这个 W13 用 Zero Sidepod 没有侧箱的设计，没有引擎过热的问题。他们现在让这个侧箱变大了，理论上更多的气流可以流进去，当做一个冷却的效应的一个气流呢，反而让他们引擎过热哦。那这个当然有一点是玩笑话哈，因为这个 Toto Wolff 已经出来讲了，就是设定上面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够在下一场比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哦。所以整体来说，如果纯粹看红军跟 Mercedes， 虽然在这场比赛还是输给红牛蛮多的，一个是输了大概25秒左右，一个输了大概40几秒哦，并不用太失望啦，我觉得也不用太悲观啊、今年以目前的赛车，红军跟 Mercedes 看起来，我觉得都比去年要进步非常多。那实际上呢，还需要观察一下。但是今年因为刚好提到差距真的有比较缩短哦，只要我觉得红军啊，Mercedes 甚至于 McLaren， 他们能够把自己车子性能跟硬体这个不稳定因素呢，能够逐渐排除掉的话，我想今年还是蛮有期待度的啦，虽然我还是觉得 Max 非常有可能再赢得一次世界冠军，不过至少希望不要赢得像去年感觉那么轻松哦。再来是木瓜队的部分 ，McLaren Lando Norris 是第六名，然后 Oscar Piastri 是第八名哦。我们先讲整体的一个状况，以车队来说呢，他们认为两台车都可以拿到积分，已经是当然比去年要好非常非常多了，你这个首战来说呢，表现是比去年要来得好。那当然 Lando Norris 说呢，说他虽然说有拿到积分，但他觉得这状态没有到那么好、哦、他说是有一些好的事情，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他自己觉得不好的东西比较多，不好的因素比较多。那他说呢，在车子这边呢，还是有蛮多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哦。他说他其实开得蛮辛苦的，但是他也讲了，基本上来说呢，这个赛道其实 McLaren 在巴林站这个赛道呢，过去来说都没有太好的成绩了哈，因为 McLaren 在这个弯道这边呢，在巴林站的这个属于比较中低速弯的这个地方，感觉没有那么灵活。那 Lando Norris 有说到，就有点像是你骨头比较硬的人，然后你想要去做一些柔软的动作或是去做瑜伽，你会觉得很痛苦，因为就是你就是弯不下去，你可能就是弯腰下来就是没办法摸到自己的脚底哦。所以他说就是有点类似这种状况，就是我想要转，但是车子就是转不过去。但是车子呢，如果这个特性呢跟前几年是蛮相似的，所以他认为接下来只要进入比较偏高速的一个赛道呢， McLaren 可能表现就会比较好、哦、这个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比赛沙特阿拉伯站会不会有明显的一个进步。 那在 Oscar PH 这边呢，他说他整体来说呢也是蛮满意自己的表现，虽然说他还是没有办法去顺利的追上 Lando Norris 的速度、哦，那他说他这场比赛也是持续的有在学习哦。他说他去年最大的问题呢，其实是在轮胎控管的一个地方。他说今年还是他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哦。这场比赛看起来呢，的确在 Oscar PH 这边，在轮胎的胎号这边看起来还是没有 Lando Norris 那么好哦。有趣的东西是可以观察的是，我们不要去跟他的对手或是前后方的车手比，我们纯粹就只针对自己同一队的车手去看时间的话，我们也不要管他们的排名啦。就说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当然进站是会在不同圈去换轮胎嘛，那假设今天 Lando 进去，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进去出来之后的用全新轮胎第一圈做了秒圈数哦，然后我们再来去比较他的队友 Oscar PH 同样进去换同样的轮胎，比如说是同样换硬胎出来，全新的硬胎在第一圈跑出怎么样的秒数。那这个当然就是要看前面是不是有慢车啦，或是他有没有出来刚好卡在车阵中间哦。所以在这边是有点蛮难去做一个，实际上可能在现场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比较蛮难去做一些实际上的比较。但是如果看纯粹看多次进站的一个圈数跟之后呢轮胎的磨损跟轮胎撑的一个圈数来看呢，奥斯克皮尔水在跑同样圈数来说呢，他在比较最后的几圈啊，在后轮胎前面的几圈的圈数是很明显的是比这个 Lando Norris 要来慢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可以去推论说他在轮胎的控管这边呢，或许没有还是没有 Lando Norris 那么有经验了、哦、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呢，是主要 Oscar PH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去追上 Lando Norris 的主要原因。那刚好提到整体来说呢，还是跟去年比起来非常有显著进步的一年哦。那在 Jack Brown 这边有讲呢，他说当然对于这个两位车手都拿到积分还是算满意，当然可是他们更希望自己的表现能够像去年赛季的后半段、哦、能够跑在比如说第二或第三块的这个位置。然后他们今天有点点运气好的是 Aston Martin 在他们后面、哦、就是 Aston Martin 的表现不如预期，所以他说他们等于有一点点的调整空间跟有一点点的安全间距离哦，可以让他们来测试一些东西，或是让车手来尝试一些新的设定啦，就是不至于损害到他们的排名啦齁。因为他在他们后面的 Aston Martin 呢，离他们的距离是有一点点远的。好，那聊到 Aston Martin 呢，就来聊他们这场比赛是 Alonso 在第九名 ，Lance Stroll 在第十名。龙哥这边呢，在赛前呢，一度讲的话讲的满满的、哦，就是让大家以为说，哦，他是不是在测试的时候呢 ，Aston Martin 并没有在隐，就是有隐藏一些东西哦，隐藏了自己的实力。然后在预赛这边呢，我们看到龙哥的成绩其实也没有那么理想。跟去年比起来呢，我觉得 Aston Martin 的整体速度是算是有进步啦，但是他进步的幅度没有前面刚刚讲的四支车队要来的多，所以才会导致他们现在排在大概第五名的一个位置哦。我比较意外的是在 Aston Martin 这边呢，经过去年那样的一个他们的低潮期嘛，然后之后又慢慢的回稳，结果现在看起来赛季这边呢，他们的一个进步来说呢，算是输给了 McLaren， 也目前的状况看起来。然后因为龙哥在赛前讲话又讲的蛮有自信跟说的满满的、哦、会让人家以为说可能 Aston Martin 真的还有藏了一手、哦、然后在正赛的时候呢，我们听到龙哥的 Team Radio 说就让他们先跑没关系啦，我们的策略呢是在之后呢我会把他们全部追回来哦。结果呢这个最后的成绩就排在第九名， Lance Stroll 在第十名哦。那龙哥很有意思的说，你看吧，就有记者问到他嘛，欸，那你在赛前讲的这么满，预赛的时候也是说的这么有自信，那怎么结果看起来跟你不尽理想？就龙哥反而是笑笑的回答说，没有啊，我觉得很棒啊，你现在知道我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了吗？这台车子其实就没那么好，但是我还是把它带到了第九名的一个位置哦，真的给他拍拍手。龙哥的这个说话的艺术还是蛮高招的、哦、好，那在这边的龙哥比较 吃亏的地方呢，这场比赛啊，他因为用他的硬胎撑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他比别的车手大概平均多撑了好几圈的一个时间哦。那他们当然赛后有提到说，原本他们是希望啊能够遇到一个 safety car 或是一个 virtual safety car 哦，让他们赚一次的换胎的一个时间，但是很遗憾的，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哦。罗根沙卷差一点点退赛，差一点点带出安全车，但最后还是回归到了赛道上面。所以龙哥说最后没有办法，因为再不换胎基本上会更惨哦。所以到后来呢，还是不得不进去换轮胎。不过他在这边就有点点撑得太久了啦，所以在换胎前的几个圈数呢，都跑得不尽理想哦。那龙哥也说，好吧，那现在这样呢，可能没有太多算是乐观的空间，不过他还是认为车队还是会持续的来进步哦。接下来是 Lance Stroll， 我觉得除了 Carlos Sainz 以外呢，他也蛮适合当这场比赛 Driver of the Day 哦。在第一圈的时候，第一弯被后面的 Hulkenberg 撞了一下哦，造成了后面排气管跟底盘这边都有一点点受损，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他在第一圈的第一弯就掉到了最后一名，但是最后他还是回到了第十名，拿到了积分哦。这边给这位 Stroll 公子呢拍拍手，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他这边赛后访问提到呢，他基本上在第一弯被撞出去之后，他就知道自己的这场比赛会开得蛮辛苦的，但是他说他自己呢跟车队就专注在轮胎的控管哦，因为他是真的算是第一位啦，算是比较早进站换硬胎的一位车手哦。然后车队这边呢，他觉得也给他了一个蛮好的轮胎的策略，然后最后呢很顺利的守下了第十名的一个位置。那当然说呢，车速来说没有预期中的快，他也觉得车子应该还是有进步的空间，但以一个算是赛季的一个第一场比赛来说呢，他也觉得这场比赛的成果相当的不错。这边还是给 Lance Stroll 再一次的拍拍手，从最后一名，第一圈的最后一名，最后拿到了第十名的一个位置哦。那这个刚讲到嘛，目前看起来 Aston Martin 这场比赛的表现去排速度的话呢，应该就是排在第五名的位置哦。然后他离前面的 McLaren、Mercedes、Ferrari 跟 Red Bull 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距离的。今年感觉上，如果以第一场比赛来评论的话呢，可能他们会比较像去年的 Alpine， 就独自跑在第五名的位置哦，不太追得上前面的车队，但是又还有足够的实力呢，来赢过后面的这五支车队啦。所以在我觉得在这边呢，可能 Aston Martin 今年呢，也许就是在第五名比较孤单的排在第五名的位置，但嘿，很难说，才第一场比赛，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 Aston Martin 在高速的一个赛道呢，会也是一样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哦。接下来聊聊 Sauber 车队，周冠宇第十一名， Bottas 第十九名哦。这个我有一点点意外，我没有想到 Sauber 在这场比赛的速度其实蛮不错的、哦、等一下跟 Haas 一样， Haas 车队这场比赛的速度也是出乎我预料的。本来就认为 Sauber 跟 Haas 这两支车队呢会比较属于中后段班的部分、啊、但在这场比赛呢，一看到周冠宇的速度、哦、其实 Bottas 在出事前呢，在维修站这个又被卡一次轮胎之前呢，其实速度也不差哦。以整体来说呢，他们的确是有机会去挑战 Aston Martin 的。那周冠宇呢，在这边一度排在第十名，排了蛮多圈的、哦、所以以争取积分的状况来看呢，今年呢 Sauber 车队也是一样比去年的表现要来得好哦。周冠宇说呢，这场比赛算是车队帮忙他非常的多，然后也基本上呢发挥了这个100%的一个状态啦，所以这个部分他说他以第一场比赛来说呢，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以成果来说也相当的不错，虽然还是有点遗憾没有办法拿到第十名，拿到积分的位置，但他说呢，他有办法挡下后面 K-Mac 后面整个这个算是中后段班的一个集团哦，他觉得这对他以及车队来说呢，都是算是给他们注射一个强心针的一个信心值啦，他觉得接下来呢是让 整个赛季呢是蛮有一个比较可以乐观的看待哦，就是有机会去争夺积分的一个状态。那 Bottas 呢第19名，这真的不是他愿意的哦，他其实起跑相当的不错，但是在第一弯有点受到 Lance Stroll 跟 K-Mag 的Hulkenberg 的一个波及哦，所以他说他的前翼呢在第一弯也就是受到了损害，那在这边造成了车子的一个不稳定性哦，就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啦。然后后来呢进站换轮胎的时候呢，左前轮这边又卡了这个螺丝枪，这边又螺丝又卡住了，轮胎没有办法顺利的拴上，所以这边呢是在这边停了超过50秒钟哦，真的让他想到这个之前是 Monaco 嘛 ,2021 Monaco 的一个蛮悲哀的一个状况。然后对啊，因为这个样子呢直接掉到最后一名哦，基本上最后还能回来呢已经回归到19名已经算是相当的不错了。那这个真的是蛮倒霉的，他自己在赛后也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啦，就说他真的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其实跟他开玩笑说，哦，我们觉得你好可怜哦，就你就是运气都很不好，我每次好像在比赛之后啊蛮常需要安慰你，都觉得哦 Bottas 怎么会这样，然后 Bottas 自己说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希望他说他自己希望然后下一次记者来问他的时候呢不要开头都是哦这个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他觉得这个希望早早的能够早一点把这个不幸的事件给挥走。好，但在第但是说他是说在出事之前呢他也觉得整个车子的一个表现呢跟整个比赛扣完那个维修区发生的这个意外来说呢他还算是满意了，包台这边还算是满意哦。这边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呢在赛后呢就是以除了刚刚提到的 Josef Stappen 跟龙哥经纪人这边的一个传闻哦，那也有车手市长的一个传闻是说 Bottas 呢或许、哦、有机会回归到 Mercedes， 其实 Mercedes 卢森伯等空出来这个位置呢 Bottas 是有机会回去接的，但是这个目前看起来 Bottas 单方面这边没有出来针对这件事情这个传闻做一个回应啊，我们就来接下来一样关注一下车手市场的一个动态哦。所以整体来说呢 ，Stake Sauber 车队这边在这场比赛呢，算是表现比较，扣除维修区发生的这个事情以外，他们认为这个表现是相当的稳定的、哦。以这一场比赛的数据来看，他们无疑是第六块的车队了。那他们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个位置呢，保持到年底哦，这个对他们来说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哦。好，再来是 Haas 车队 ，Haas 车队呢，这个 K-Mag 第12名 ，Hulkenberg 第16名哦。整体来说，刚刚有提到 Haas 车队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表现也比预在正赛啦，表现我觉得也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哦。这个 Hulkenberg 呢，在预赛的时候甚至有进入 Q3， 有、哦、跟去年一样。那虽然说在正赛这边呢，还是遇到了一些状况。让他排位最后还是跑到了第16名的位置，不过整体来说呢我对于 Haas 的车速真的是感到蛮吃惊的、哦、我没想到他们可以跑这么快、哦、那 K-Mag 这边是说呢他们是今年跟去年比起来他认为最大的进步真的是在于轮胎耗损的一个地方，他觉得这场比赛给他的感觉是胎耗的问题呢不能说完全解决，但是进步了相当相当的多。他说整体从他能够挡住后面的两台 Toro Rosso 来说呢，他认为在轮胎控管跟胎温还有胎耗的这个地方呢是比去年的状况要来的非常非常多、啊、即便说到后来 Daniel Ricciardo 是用软胎来追击他，他在硬胎的状况下也并没有损失太多的时间。他就说呢也许今年我们的赛车还是没有办法跑那么快，但是只要能够解决去年在正赛最重要的轮胎的问题呢，他相信今年整体的表现呢一定会比去年要来得好。那在 Hulkenberg 这边呢进入 Q3， 但是在第一弯撞上了 Lance Stroll， 基本上就有点毁掉了他这场的比赛了。但他说呢在正面看起来呢就跟 Kmax 所讲的一样，在轮胎磨损的部分，已经胎耗的部分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所以他说他们这场比赛呢还能够去跟 Toro Rosso 还有 Williams 车队来进行一个竞争呢，他也觉得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说在今年呢，如果这个轮胎的控管呢能够像这场比赛一样或是更好的话，他也相信今年的成绩一定会比去年要来得好。好，那再来是 Toro Rosso 或是小牛，反正不念他的名字就是Toro Rosso Daniel Ricciardo 第13名， Tsunoda 第14名，我想就两个车手一起讲吧。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比赛的后段，已经算是最终的两三圈了。这几圈就是 Daniel Ricciardo 是换最后一次换胎换上了软胎出来啊。那当他追到了 K-Mac 还有 Tsunoda 自己队友的后面的时候呢，很理所当然的在正常的策略运作之下呢，应该是要让软胎过去。当时的 Tsunoda 跟 K-Mac 都是使用硬胎哦。那以单单圈数来说呢 ，Daniel Ricciardo 的速度在当时也是比 Yuki Tsunoda 小雪这边要来得快的。所以在车队的立场呢，当然是让 Daniel Ricciardo 先过去，他有绝对比较大的机会能够超掉 K-Mac。但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呢 ，Yuki Tsunoda 并没有如同车队命令的指示，去做一个让位哦，他多撑了一阵子才把位置让出来。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就已经错失了最佳的一个时机哦，因为当时他让完位置没有多久呢，后面就是 Max Verstappen 来套圈嘛。那你遇到了蓝旗，两台车子都必须放慢速度，先让 Max 过去哦。在这边呢，基本上就让 K-Mac 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那最后的确也没有顺利的超掉 K-Mac。那重点是呢，在已经通过终点线赛后的这个 cool down lap 冷却的这个要回维修站的这一圈里面呢 ，Yuki Tsunoda 呢故意，这真的是蛮刻意的啦。不管从他的 onboard camera 或是从 Daniel Ricciardo 车上的画面传出来，都是小雪这边呢很明显的是刻意的加速冲到了 Daniel Ricciardo 前面，并且做了一个轮胎四轮锁死哦，故意一个急刹车的一个状态。刹完车之后呢，又从 Daniel Ricciardo 的左侧，车子的左侧鱼雷似的一扫而过，所以在这边呢 ，Daniel Ricciardo 其实也是相当的不满的，在 Team Radio 上面呢也是有直接表达他的不满。那当然，Tsunoda赛后呢也还是蛮生气的、哦，小雪这边在赛后也是认为他不懂为什么需要让位给 Daniel Ricciardo， 然后呢，他认为车队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截至目前录音为止呢，是还没有看到他们车队有公开的出来讲说他们对于两位车手是有做什么样的讨论或处置了。但是平心而论，如果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看这件事情，我比较赞成 Daniel Ricciardo 所说的，在轮胎策略的制定上面呢，其实是蛮明确的。他们也的确车队这边，我想应该也有告知另外一个队友，也就是告知小雪这边 Daniel Ricciardo 所使用的轮胎策略。所以 Daniel Ricciardo 说他在赛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最后一套轮胎会是软胎了，这个没有道理呢在车队里面没有分享这个讯息。那如果说车队真的没有分享这个讯息呢，小雪其实也不需要动那么大的火气哦。如果车队可以这边直接跟他讲，在硬胎跟软胎这边做选择，我想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软胎的圈数都一定比硬胎要来得快。而且这边呢 ，F1 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排名嘛，你车队这边也是有一个积分排名的一个竞争哦。所以虽然说两位车手在当时都是不可能拿到积分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的排名还是有意义的、哦。如果你的排名，比如说你的车队车手如果排在第13跟第14名，如果 K-Mac 今天是排在第15名跟第16名，即便所有的车手四位车手都拿到零分的积分，车队也没有任何的积分进账，但是最终的车队排名呢会是以最好的一个排位成绩呢来去定夺。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Podcast 这边有提到的，每一个排名呢都有可能是十几二十万元的一个奖金的一个差异性哦。所以对于车队来说呢，虽然你们两个都拿不到积分，但是对车队来说，也许在年底是有机会多赚个几十万的一个奖金的。那在这个立场上面，我觉得 Yuki Tsunoda 这边呢是相当的不成熟哦，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之前常常在 Team Radio 上面骂一些脏话，但这个是已经近乎到了一个危险驾驶的一个地步了。虽然说是自己的队友了，那我目前看到大会这边好像也没有寄出警告跟一个调查哦。如果这是在正赛发生，如果这不是同一队的队友，我想大会这边应该是会做一个裁罚的。在过去我们看到 Sebastian Vettel， 我们看到这个那是 Daniel Kvyat 跟 Maldonado 都有因为类似的事件而受到处罚哦。所以小雪这边呢，这个表现我想是完全不及格的。如果说呢，他想要去留在红牛家族，如果他要想办法去说服红牛这边来到一军，把他升上一军呢，这个动作我想不是车队任何车队，不要说只是红牛啊，任何车队都不想看到、自己的车手有这样的表现哦。所以我想小雪这边呢是可能要好好的跟 Daniel Ricciardo 跟车队做一个道歉啦。那我想在车队一定是内部会来做一些处理，两边一定会做一些沟通哦。在沙烏地阿拉伯站之前，我想这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两边我想都会出来说啊，没事了，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然后我们就翻页吧，我们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努力的去争取积分，然后一起互相的合作。这大概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一个状态了。好，那这是小牛的部分哦，不能说小牛的表现有太好或太差。可能比去年的 Aston Martin 好，不是什么，比去年的 AlphaTauri 好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其实这个并没有像蛮多人，包含我自己在内哦，就是想说，哦，我就是因为跟红牛这边已经有一个切不断的关系了，甚至于跟红牛用类似的空气力学套件，其实这看起来并没有让小牛这边有太大的一个成长或者速度有大幅的增加、这可能是比较意外的一个地方啦。不过这也很难说，我们不太确定接下来的升级或者接下来的一个设定上面的调教会不会让 Toro Rosso 就是小牛这边的速度更加的提升哦。那 Daniel Ricciardo 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有提到，他说的确速度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快哦。然后，但是他说呢，他这场比赛下来呢，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接下来要做哪些改变，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圈数跟车子、车队这边的车子的设定能够让车子跑得更快哦。所以他说他已经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沙烏地阿拉伯站哦，他希望能够赶快把他，在这场比赛所学到的东西呢，跟可能发现的事情呢，来对于这个设定上面的改变呢，来看能不能在沙烏地阿拉伯站呢来拿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报酬、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在 Toro Rosso 这边呢，沙烏地阿拉伯站的表现是不是会如 Daniel Ricciardo 说的呢，可以更好哦。倒数第二名的呢是 William 车队 ，William 车队的 Alex 小榜在第15名 ，Logan Sargeant 这次垫底哦。那 William 车队呢，我想问题跟 Mercedes 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是从头到尾都有引擎过的问题。除此之外呢，他们新的电子系统还有包含方向盘在内呢，都给两位车手相当大的苦头哦。我们看到 Alex 小榜的车子上面的萤幕呢，亮度是非常非常亮的。我觉得这眼睛是非常的痛啊。然后在又偏偏在显示板的这边呢，我不确定是因为它的显示板出了问题，面板出了问题，还是软体出了问题哦。这个灯跟不同的这个讯号灯一直跳来跳去，闪来闪去的哦。那这个 Alex 小榜也说，这个是让他有点不舒服哦。那在 Logan Sargeant 这边呢，就更离谱了，他的这个算是方向盘这边呢，这个还出现了一个类似断电跟跳电的一个状况。那这也说，他也说，这是其实在电子系统不稳定的一个状态下，主要是造成他失速、失控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说，他当时的确就感觉车子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就整个就有点像是，你马进行了一个跳电的一个状态。虽然说车子之后我们看到回到赛道，因为他说有点像是重开机嘛，就有恢复正常。可是他在进站换轮胎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更换他的方向盘哦。他说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再来就是整个引擎过热的问题呢，他们说他们也得想办法找出问题的所在哦。这场比赛他觉得在车队这边说，引擎过热在这个环境跟这个气温还有赛道的状况的条件之下呢，理论上不应该发生哦，理论上不应该发生。那他也有说啦， X 小榜也有说，如果他们能够在测试，就是在开赛前测试能够多跑几圈哦，或许就有机会发现他们在正赛遇到的这些问题。 但是他说嘿，至少是在第一站所发生这些问题，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一个修正啊。所以这个 Alex Albon 呢还算是蛮正面的。 William 这边说呢，他们的确本来就没有预期的这场比赛可以拿到积分啊。那他们认为在整体直线上面的表现呢还算是可以算是有达到标准，但是在弯道啊跟在整个车子的一个硬体跟软体的一个控制方面呢，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在沙烏地阿拉伯站之前呢必须要想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情。那这是在William 车队的一个部分。最后呢是 Alpine 车队在预赛垫底一个状况呢更加证实了大家在测试的时候看到的一些问题。那他们有点是运气不错啦，是因为 Bottas 跟 Logan Sargeant 都有出一些事情造成大量时间上面的损失。不然以整体的速度来看呢， Alpine 的两台车子的确都是20台车子里面最慢的。那在Esteban Ocon 这边呢，最后是拿到第17名， Pierre Gasly 拿到第18名。两位车手呢最好的圈数呢都差了蛮远的，都差了至少4-5秒钟以上在 Esteban Ocon 跟 Pierre Gasly 两个在赛后的访问都是尽量维持正面的一个发言啦，都认为反正还早，第一场比赛有进步的空间，大家加油，也跟车队喊话，就是这今年呢就是大家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的一年哦。所以在 Alpine 这边的问题还蛮大的。那我们看到呢他们的空气力学算是总监呢跟这个 Technical Director 呢两位都纷纷的辞职哦。那在录音之前呢也有看到 Alpine 这边正式的官宣呢有几位重要的人物就是针对研发这边的是做一个反正都有人事的一个异动，所以 Alpine 其实内部的问题还是蛮大的尤其是高层的异动呢在开赛赛季前才第一场比赛，这不是一件好事啦。那整体看起来呢，你说 Alpine 今年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回来我觉得他们的状况可能比 McLaren 去年的状况或是 Aston Martin 去年的状况要来的糟糕一点点，因为他们从头到尾呢就是车子太慢的问题，尤其在引擎这边出力就已经输给其他车队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在整体空气力学设计上面又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所以今年他们可能有必要像 Mercedes 那样做一个大幅度的重新设计啊，那这个部分绝对不是几场比赛就可以克服的可能不像 McLaren 说我们可能过了4-5场比赛就可以逐渐透过升级配件呢来慢慢达到他们预期的一个速度，所以 Alpine 这边我想今年真的会比较难熬一点点就希望他们呢不会一路垫底到最后我想他们如果继续垫底下去的话呢，他们的高层不管做什么样的人事变动呢，人事异动，雷诺高层应该都不会太开心，都不会太开心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传闻说，如果 Alpine 今天的表现不好的话，是非常有可能把车队卖掉的。这个也只能看看了。但我想短期内呢，接下来的几场比赛 ，Alpine 真的会跑得蛮辛苦的，也是应该会跑在蛮后面的一个位置好，那以上呢就是20位车手实际上的20位车手的一个正赛的一个状况。那整体来说呢，这场比赛虽然没那么有趣，但是也是有一些不错的一个竞争啦就是如果你拿掉第一名 Max Verstappen 的话，其实后面不管是第二名到第五名，或是在这个可能第十名到第十五名这边这个位置呢，其实都还有一些蛮精彩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况但是在可能第40到第50圈这个区间内呢，是比较无聊一点点不无聊一点点。不过因为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比赛是蛮无趣的，如果你真的觉得红牛或是 Max Verstappen 一直赢很无聊的话，但你又不能不看 F1， 你又很喜欢这个赛事，你可以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来观察像比如说我刚讲的就是在场外的部分，车手市场的部分啦，或者是一些场外的八卦你也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看剧的一个心态来看这个中，不用等到 Drive to Survive 其实会有蛮多的新闻呢跟一些网络的一些资源呢，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车手啊或者是车队一些人物的另外一面那如果说这边当然如果有一些比较 奇特的或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八卦啦，也是会尽量的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呢，就是虽然我知道在台湾这边目前看起来 F1 TV Pro 是没有进来嘛，然后 VPN 这边感觉上要看 F1 TV Pro 应该也是被封锁了嘛，现在用 VPN 其实也蛮难看到其他国家 F1 的一个转播。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如果只是用 F1 TV 的话呢， F1 这边官方的 APP 跟官方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资源呢，其实是有蛮多有趣的东西可以看哦。虽然你可能看不到所有车手的一个车上的画面，或是你没有办法看透过 VPN 或是透过网络来看一个现场的直播画面哦，但你可以看它的一个所谓的现场的一个圈数的一个数据，这个是跟着现场的车手来做一个随时在及时更新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先前有提到的，你可以去观察每一位车手什么时候进站换胎，然后进站换胎前后出来的一个时间哦，都是蛮有趣的观察点。你可以拿来跟他的队友比较，你可以拿来跟他想要超过的车手来进行一个比较，其实是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数据啊。就是如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哪几台车是很稳定的可以跑在比如说在这场比赛1分30秒31秒左右的速度，那有些车子呢换胎出来呢其实就是一直能跑在1分32、1分33秒，那你可以拿去跟他的队友做一个比较，就知道说哎，可能谁的胎号比较轮胎控管比较好啦，或者是这一圈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啊，或是看他进站的时间，整个换轮胎的时间哦，是也是一些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啦。好，那另外呢是有一点点场外，这就是场外的消息了，就是Gunther Steiner 呢虽然被 Haas 车队给开除了，但是他这场比赛有回归到现场哦，替应该是德国的一个体育节目来进行当一个这个评论员的一个工作。那现场的有蛮多记者呢跟其他工作人其他的这个转播的一些主播呢也有去找 Gunther Steiner 聊天哦。有趣的是 Gunther Steiner 在被问到说他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那他就说什么哦，我这个以往呢可能要大包小包带着公司包一堆资料啊，很多事情要管啊，车手车队然后看一堆资料，但他说现在呢可能可以比较轻松哦，可以睡得比较晚啊，然后不需要回报太多的事情，也不需要整个桌子放满一堆的这个资料，他只要专注的在评论这个比赛跟他的自己的一些看法就好哦。然后他说他比较还不太能够适应的是呢，因为这是毕竟是一个新的环境嘛，他有时候说真的遇到一些问题啊，或是要可能看哪个镜头啊，他这边都还需要旁边有人来帮他提醒一下哦。那另外一个他说他当时在现场一个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终于可以甩掉 Netflix， 就不用 Netflix 来跟拍他哦。就才讲完，后面的 Netflix 摄影师就给他出了一个声音的说：“嘿，我们还是在拍你啊。”只是然后 Gunther Steiner 真那个有点被吓到了一个感觉，说：“哇，你们真的神出鬼没，就是可以放过我了吗？我已经没有在这个 Haas 车队了。”所以这是场外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了。好，那接下来呢是沙烏地阿拉伯站哦。这场比赛沙烏地阿拉伯站属于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赛道，那这个礼拜也是会在礼拜六当地时间礼拜六来举行比赛，因为在借月的关系，那一样我会在赛前呢跟大家进行一个赛前简报，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